九阴明官第三章，拜宅为娘。那女孩是惨死在老屋里的，这件事儿以前爷爷还跟我讲过。爷爷还说他小的时候跟那女孩是很好的朋友。他死的那天晚上，爷爷躺在床上，一整晚都听得见山里到处都是乌鸦的叫声，整个山村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诡异气息。女孩的死更是不寻常，是被人用八根柳钉钉在了他家祠堂的供桌上。那个年代太乱了，村子与世隔绝，女孩的死最终也成了一个谜团。但是自从这女孩死去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村里便开始了一段不太平的日子。10岁以下的小孩总会在半夜啼哭，老宅的方向也经常在深夜里传出可怕的歌声。有胆子大的人仔细听过，这就是女孩的声音。这件事儿主要反响还是在村里的孩子身上，只要有孩子从老宅方向路过，每天夜里总会被惊醒，吵着说床上坐着个女的，掐着他们的脖子。这一来二去，村里人便陷入了恐慌之中，最终找到了我的曾祖父。曾祖父之所以一开始不出手，是因为他知道女孩死得很冤。这件事儿，作为女孩的好朋友，当时还年轻的爷爷也是心知肚明的。迫于村里人给的压力，曾祖父不得不出手解决这件事儿。他在农历7月16的当晚去了一趟老屋，曾祖父在老屋的房梁上拴了一条红线，红线的另一头拴在了老屋门口的一棵老杉树上。
大道在前，各有各边，过了今夜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
这是曾祖父当时对着老屋说的话。第二天的晚上子时，村里面死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从那以后，村子里便恢复了太平，只是老屋从此变成了全村的禁地，谁也不敢往那个方向走，也不允许小孩靠近。后来有一对在外逃难的夫妇到了此地，因为没地方住，就住进了老屋。夫妇带着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住进老屋的前段时间没什么不对，但是逐渐的，夫妇的女儿经常生病，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女人在窗外飘来飘去的。但是夫妇并不相信，直到有一次，他们的女儿在房间里做作业，女主人在旁边为她缝补衣服，女孩的铅笔忽然掉到了床底下，女主人埋头到床下帮她捡铅笔，结果发现床底下趴着一个小女孩，和她的女儿一模一样。从那晚过后，这一家三口就永远地搬离了老屋，再也没人涉足过那个地方。就是如此不寻常的一座恐怖老屋，爷爷竟然要我拜他为干娘。我不愿意啊，就一直哭闹。躺在椅子上半身不遂的爷爷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
爷爷也不想这么做呀，可是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月初之鬼命犯孤煞，我希望我的老朋友能替我保护你。
爷爷竟然把这件事当做了他的老朋友。生日那天夜里，爷爷让我扛着两块用红布包裹着的腊肉，带着我去了老屋门口。爷爷和我一起跪在杂草半米高的门外，他小声念道，
我孙子东方佐，丁丑3月1生人，是阴娘子所生，所以这一生啊必将坎坷无比，可是老朽即将西去，无力护之，若你能收他为子，此后每月必好香好火供奉，将你写入东方族谱，世代不断香火。
那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一个场景。爷爷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老屋门口刮起了一阵阴风， 我亲眼看见爷爷烧的香面前，一条红色的毒蛇从老鼠洞里钻了出来，缠绕在了三炷香上面。爷爷赶紧对我喊道：
阿佐呀，他同意了，快跪下叩谢。
就这样，糊里糊涂的，我给老巫磕了三个头，然后昏迷了过去。自那以后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从一个以前经常倒霉的扫把星变成了一个好运连连的孩子。以前在学校里，由于家里的名声不好，经常挨揍。拜了干娘那天过后，每次别人要揍我，不是掉沟里摔成了二傻子，就是被路边的野狗满村子追着跑。最诡异的是，我所经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蛇虫蚂蚁。我记得在我拜干娘之前，倒霉至极，经常被毒蛇吓得哇哇大叫。最倒霉的一天，能隔十米就能遇到一条毒蛇。从那以后，每个月的十六，我都必须去老屋门口烧香。十一岁那年的三月十六，我去给我干娘烧香的时候，竟然听见了一段美妙的歌声，声音就是从老屋里面传来的。本章故事播讲完毕。九阴冥关第四章，五仙送终。我们东方家族里的孩子都不普通，从很小开始，爷爷就给我练胆，经常大半夜逼着我去睡坟地。但其实当时我的胆子也不算小，而且我和这个干娘在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有了一些亲切感，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就打开手电往屋子里面看了一眼。这一看，我竟然看见老屋的祠堂里坐着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孩。那女孩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十八九岁的光景，红衣飘飘，黑发如万千青丝般在脸前飘舞。虽然那张脸有些惨白，但是丝毫影响不了那如同下凡仙女般的长相。她回头看向我，我当时迷迷糊糊的，只见她玉面玲珑的脸颊上泪盈盈地挂着几滴清泪。但是在下一秒，我一个恍惚之间，人就不见了。我自己都觉得可能是幻觉，但是拜完干娘之后回到家，还是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爷爷。爷爷也没说什么，就让我以后不要再靠近老屋了，而且以后要记得每月十六一定要去烧香。很快我也就将那件事儿给忘却了。但不得不说一件更让我无法接受的事情，从我看见红衣女孩的第二天开始，爷爷的病情加重了，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，再也不让我见他一面。我做好饭，爷爷也只许我把饭菜放在他的门口，不让我进去。但凡是我要进去看看爷爷，只要刚走到门口，无论是大清八早还是深更半夜，爷爷那严厉的骂声就会突然从屋里传出来，告诉我没有他的允许不许进去。从那以后，虽然我和爷爷住在一起，但是从来没有和爷爷再见过一面。爷爷和我不再见面的第二个月，那时候我在上学，除了早上和晚上在家，其他时间要么在学校里，要么就是出去到处玩，或者是给我干娘烧香，连跟我爷爷说话的机会也逐渐变少了。但是那个月却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月，爷爷的房间里开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恶臭，闻起来像是人死后的尸臭。我甚至以为爷爷死了，想跑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还和以前一样，刚到门口就被爷爷给骂走了。这种味道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，但是由于爷爷的声音听上去很正常，我也就没有再怀疑什么。转眼间八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十八岁了，现在在上高二。可是我和爷爷在这八年之中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这几年来，爷爷的声音一直很正常。当时我上了高中，只有每周的周五和周六在家里过夜，周日下午就要去城里上学，所以和爷爷几乎很少说话。我一直没觉得爷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毕竟已经习惯了。唯一觉得奇怪的就是一直没人看见我爷爷出过门， 但是我每周回到家里，都会发现家里的卫生被打扫得十分干净，而且厨房里也会多出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极为新鲜，就好像专门为了迎接我回家给我准备的一样。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野味，比如说兔子啊、野菜什么的。兔子是不是野生的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些野菜我却很熟悉，后山的老屋周围很多，不，应该是我干娘的周围就生长得很茂盛，每次我去烧了香回家都要弄上很多野菜，全村就那边野菜最多，据说有时候村里人也会忍不住要去采摘，可是总有人说吃了那边的野菜就要生病，人吃了生怪病，畜生吃了甚至有过离奇死亡的事件。当时我就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吃了啥事儿也没有啊。我也问过爷爷厨房里的东西是不是他做的，但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，爷爷就会沉默不回答我。这样的生活直到我放暑假就彻底改变了。从放暑假的第一天夜里，我家门口总能莫名其妙地发出一些密密麻麻的脚步声，甚至有时候还像是一些人在我家门口磕头，但每次我一开门出去却什么也看不见。白天我经常在家门口发现一些蛇呀、黄鼠狼、刺猬、狐狸、老鼠，几乎每次看见我之后，这些东西都会瞬间跑得无影无踪。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一只老鼠像人一样站立在门口，对着我爷爷那房间的位置在做着叩拜一样的动作。这一幕可把我吓着了，我赶紧跑进屋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爷爷。爷爷的声音如往常一般从屋里传了出来。
阿索呀，今天初几了？
爷爷，今天是7月13。我回答道。
啊，还有3天你就该去给你干娘烧香了。
爷爷说道。爷爷，我记着呢，您不用每次都提醒我。我觉得爷爷不回答我刚才说的问题，其中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。爷爷沉默了许久，声音才传出来。
阿索呀，这怕是爷爷最后一次提醒你了。爷爷要走了。能撑着这8年看着你，下面的人已经很不满意了。有些事情，爷爷也该告诉你了，你要记好。
本章故事播讲完毕。
嘿嘿。